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新的系列的一个新的系列，那就是我们要讲创世纪的第一章到十一章啊。那圣经一共有66卷，那圣经啊一共是66卷。那圣经的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旧约有39卷，那新约有27卷。那整个圣经的中心主题就是耶稣基督。那旧约的39卷是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为人类成就救赎。受新约的前4卷书，我们叫福音书，而讲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的教导、他的工作、他的出生、他的死、他的复活。然后使徒行传跟书信是讲福音被广传，教会被建立。所以整个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它的核心就是讲基督。那创世纪是第一本书，创世纪是讲万物的起源，是讲宇宙的起源，是讲生命的起源，是讲家庭的起源，也是讲罪的起源。那有起源，那就有结束，时间有开始，时间就有结束。那启示录就是讲万物的结束。人生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3个问题要问，这人生最重要的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从哪里来，那第二个问题我往哪里去，那第3个问题我为何在此，我应当如何生活。那创世纪呢，就是告诉你我们从何处来，我们是从上帝而来，万物是从上帝而来。那启示录就是讲万物的终极，我们所去的地方是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永恒的国度。那是有开始，我们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然后启示告诉我们去什么地方。那中间呢，就是告诉我们应当如何的活在这个世界，应当如何去生活。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你不知道自己从什么地方来，也不知道自己去什么地方。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就是糊里糊涂的生，也是糊里糊涂的死，当然也是糊里糊涂的生活。所以圣经是教导我们，我们应当如何去生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从神而来，也归到神那儿去。所以创世纪前11章1到11节是讲到上帝怎么在拣选亚伯拉罕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啊。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我想我们把这11章我们要讲完。那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卷书，它的第一节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全世界所有的经典没有一卷书是如此的开头。他不是告诉你我要证明有一位神，他不是的。圣经告诉你有一位神，但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呢？所以创世纪开始告诉你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所以创世纪告诉你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你知道啊，在19世纪末的时候，20世纪初有个伟大的知识人啊，一个学者知识分子叫 Herbert Spencer 啊，这个人是当时可能最出名出名的知识分子。他的研究是告诉大家宇宙中所有存在的一切可以划分成5个范畴。第一个范畴那就是时间，第二个就是动力，第3个是行动，第4个是空间，第5个是物质。所有的一切都归还在这5个范畴之中。但是你看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涵盖了这5个范畴。 In the beginning 起初讲的是什么？时间。那 God 讲什么？提供一切的动力。那创造呢？是行动。 那 heaven 是什么呢？是空间。那地呢？是物质。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你，这所有的一切都涵盖在其中。上帝创造万有，万有有起源，万有不是永恒的，万有本身不是上帝，上帝创造了万有。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宣告，不是要证明有神，你只要有眼睛观察整个天地万物，你就知道有一位神，我们后面会讲到。但是这第一节是告诉你，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上帝，他是一位创造万有的上帝。那这是第一章第一节所宣告的。你知道在圣经的里头啊，这一节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然后到十一章是整个圣经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明白，当你明白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跟无神论就分开了，跟无神论的宇宙观分开了，跟中国那些民间的迷信神话就分开了，和人间的宗教就分开了。所以今天你必须要明白，一个基督徒这是根基性的经文，起初 in the beginning 上帝创造天地和万物。你知道在十九世纪一个伟大的社会学家，应该说奠定了现代社会学基础的这么一个人物，马克思韦伯。马克思韦伯，马克思韦伯说啊，创世纪第一章，就创第一章是科学必要的前沿。那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既然是宇宙万物不是永恒的，是上帝创造的，不是糊里糊涂的就这么出现在这个宇宙当中，它既然出于上帝的意志，上帝的思想，它一定是有秩序的，不是杂乱无章的，一定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探索的，可以研究的。所以科学必须以这个为前提，所以他说创世纪第一章是一切科学的前沿。我再讲一个大人物，我讲这些大人物，我的意思是告诉他们，他们经过多年的思考，他们讲出这样的话。著名的数学家也是哲学家叫怀特海 Whitehead， 他是去中国的那个卢素的老师，数学家，他讲啊，基督教的世界观是现代科学诞生的摇篮。为什么？就是因为在这儿，这就告诉我们上帝所显明的世界是什么，基督徒的世界观是什么，西方的世界观是什么。就在这个世界观里诞生了现代的科学，因为宇宙是可以理解的。你知道爱因斯坦当年讲过一句话，说 What is inconceivable is that the universe is conceivable。 这个宇宙不可思议的是它居然是可以理解的，不是杂乱无章，是有序可循的。为什么？因为创造主创造了它。所以基督徒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帮助你认识这个宇宙，也认识我们自己。今天的宇宙有多大，我们没有人知道。我这儿有个数字哈，就目前可以观察到的宇宙，观察到的哈，当然不可观察到的比这观察到的部分更大，所以究竟宇宙有多大没有人知道。它的直径是930亿光年，那这个天文数字对我来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光的速度大家知道的，一秒钟可以跑186000英里，对吗？以光的速度围绕地球一圈是花多少时间？花0.13秒。那就是说光的速度一秒钟可以绕地球7圈半，我一秒钟大概走一步，我跑步大概跑2步3步，对吗？光可以一秒钟可以跑地球7圈半。那从地球到太阳光的速度化它只要花8分钟，那以光的速度穿越太阳系大概需要6小时，那穿越于银河系呢大概有30000光年，这已经不敢想象了。 可是目前我们可以测试到的类似银河系的星球的核系有1000亿以上，每个核系类的星体大概1000到4000亿以上，宇宙之大，大到我们无法想象。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某某伟大的人物，他是相对于人而言，对吗？相对于这个浩瀚的宇宙，没有人敢说我很伟大，对不对？圣经上说，人就像水桶里的一滴，像天平上的灰尘，在宇宙之大，大的我无法想象；人之渺小，小的我们也无法想象。但是就这么渺小的人，他可以问伟大的问题。人之伟大，是因为你可以提问，可以探索，因为上帝创造着你。所以科学的发现不是证明上帝很小，而是帮助我们认识上帝才是真正的伟大的那一位，他比宇宙更大，他在宇宙之上。那现在有个问题在这儿，既然宇宙是存在的，人、生命、日月星辰，这么多的核系星体，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当年有一个人叫沙特，很出名的，他问了一个问题，他们翻成英文，他是法国人。 There is something instead of nothing, why? 这个宇宙你到处都看到的，车、马、山、河、日月星辰、银河系，整个宇宙之浩瀚， Why there is something instead of nothing? 为什么是有而没有呢？而不是没有呢？这个有是从哪儿来的呢？你知道过去啊，很多的聪明脑袋瓜都认为宇宙是永恒的，物质是永恒的，所以过去的那些无神论者振振有词，宇宙是永恒的，物质是永恒，一切都是永恒的。所以永恒的物质产生了人的意识，我们小时候就受这种洗脑啊，物质第一，意识第二，好像是真理一样。你们读过这个东西对吧？我们叫做唯物啊，叫什么唯物辩证法，科学唯物主义是吧？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就这么相信呢、啊、我们就这么认为啊，因为宇宙是物质是永恒的。可是大爆炸理论出现之后，你就明白了，宇宙原来不是永恒的，还有个起点，对不对？很多年前有一个密度极高，这个热度极高的起点，砰，发生爆炸，是所谓的宇宙生成论的观点产生了宇宙。当时爱因斯坦，我当年念书的地方离爱因斯坦的家很近了，大概走路3分钟，每天都经过他家门口。我常想这个人脑袋瓜是怎么造成的，对不对？因为他常常到神学院去弹琴啊，他跟那神学院的教授是好朋友啊。他一直想象宇宙，他突然有一天知道这个宇宙是有起点的时候，他非常非常的惊讶。他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讨论宇宙有一位创造者完全是可能的。他很惊讶。那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宇宙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现在是越来越纠结，没有办法去面对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有这个宇宙？这个宇宙有一个起点，它从何而来？你要回答这个问题。更要命的是，这个物质、这个宇宙居然有了生命。不但有了生命，草啊、微生物啊、树啊、鸟啊，还有高级的生命，人。人有精密的大脑，可以思维啊，你有意识啊。今天谁要能懂什么叫人的意识？意识是怎么产生的？是怎么工作的？你绝对拿10个诺贝尔奖，对吗？这个意识，你意识到我，哎，我不是光辉，光辉不是我，哎，我意识到我站在讲台上，我站的位置比你们高。 我能看到大家穿不同的服装，这都是你大脑的意识活动。我意识到时间，意识到观念，我可以分析，我可以判断，我可以综合。这种大脑的活动怎么产生的？我可以辨别色彩、方位、时间、空间。这个精密的这个大脑，这个意识，它最初是怎么产生的？无神论者告诉你说哈，他们所信仰的系统就是这样，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万有偶然产生的，随机产生的，没有目的，没有设计，没有智慧，没有计划，就这么产生了。然后呢，这个物质呢，没有生命的物质，哎，突然有一天就产生了生命。哎，没有意识的石头、土壤，有一天就产生了人的意识。这就是无神论的信仰，这是告诉你一件事，大概有个方程式来讲的哈，就 nothing plus nothing equal something， 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nothing plus nothing equal something， 无加上无，哎，突然就等于有了某种东西。我请你问一想一想看到，这需要多大的信心啊，多大的信心才能得出这么荒谬的结论呢？ Nothing plus nothing 等于 something， 你相信这个东西你要多大多大的信心。即使在哥伦比亚我们宣教队在那儿的时候，有一天在那个庙会上面田俊弟兄遇到一个白人，白人是当年意大利的后代啊，他能讲一些英文，所以那个田俊就跟他谈了一会，然后田俊让我再去跟他谈一会。我谈了一会以后啊，这个老先生很有意思，老先生说 I know there's a lot of evidence， 我讲上帝什么的啊， there's many evidence， of course evidence I know that evidence， 我知道有很多很多证据，但是我就不相信。他不愿意相信，不是没有 evidence， 不是没有证据，他是不愿意相信的。弟兄姐妹，我讲这个是告诉你，在没有上帝的时候，你不相信有上帝，没有上帝，没有目的，没有计划，没有思想，没有智慧，宇宙从无突然就产生了有，这要极大的信心。可是现在的科学是告诉你，你看这儿有一个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天文学将我们引向一个独特的世界，一个从无到有的被造宇宙，一个具有提供允许生命存在所需要的精微条件的每一个微妙平衡的宇宙，一个具有背后可以说是超然的计划的宇宙。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现在还活着，住在 New Jersey。 他告诉你四件事。第一件事情，大爆炸宇宙的起源是一个独特的事件，不是科学可以研究的。为什么？因为大爆炸是一个事件，已经发生了，你不可能在实验室里头在复制这个事件，所以它是个独特的事件。第二，它是从无到有产生的，你怎么解释这个从无到有？第三，好像有个精密的智慧设计者在背后，万物精妙的搭配创造一个条件可以产生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极为的精妙。我们中间好多人做生物研究的，极为的生妙。然后他说，一切的背后好像有一个巨大的计划在背后。这是诺贝尔奖讲的，不是我讲的，对吗？你可以查查这个人。我们自小就被教导物质是永恒的，今天越来越站不住脚，我们的物质是什么我们弄不清楚。这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古生物学家，芝加哥大学自然博物馆收藏许多的化石，应该是所有收藏馆中间最多的之一哈，收藏这么多化石的，许多化石的一个收藏馆。他说，我们距达尔文时代的已经过去了大约120多年了，化石记录的知识已经大大扩展，我们现在有几十万化石物种，但情况没有太大改变，进化记录仍然是出人意外的稀少干瘪。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拥有进化过渡的例子甚至比达尔文时代还要少。好了，我讲到这儿，我想我们过去讲台不少弟兄们都讲过这样的话题， 这不是我今天讲到的核心内容。圣经早就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万有，宇宙一个起源是因为上帝创造了万有，上帝创造的。你创造相信上帝的话语，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上面说，因着信我们相信宇宙万有是从神的话创造而来，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创造，我们需要有信心。那你相信无神论需要更大的信心，因为 nothing plus nothing 等于 equal something。 你就想一想，一个有正常思维功能的人，有个严谨理性的人，你没有办法否认宇宙的存在、生命的存在、意识的存在指向一位创造者，对吗？很多的无神论者，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有一种 scientific thinking ability 的人，你应该承认这些事实啊， data 在这儿，对吗？他为什么拒绝？有一个对我们的福音是挑战的，就是苦难会存在的，很多人受苦，这个世界有苦，但圣经可以给你一个答案，这是以后我们讲第三章的时候我们会讲到。宇宙大爆炸的那一瞬间，你不在我也不在，对不对？大家没有人在那儿，只有上帝在现场。所以约伯记在38章，上帝约伯用苦难来责问上帝的时候，上帝问约伯一个问题，他说我为大地立定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还没有跨出太阳系、银河系，你怎么知道创造主的计划当中苦难是毫无意义的呢？所以上帝告诉我们，没有人在创造的时刻，只有上帝在那儿。所以上帝如果不启示我们，我们永远不知道这宇宙是怎么来的。所以为什么上帝启示摩西，告诉我们太初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这个起初不是神起初啊，这是万有的那个起源。起初神创造天地 ，Barasi bara Elohim， 起初神创造，这个创造这个是 bara， 在圣经这里都是特别用的一个动词，它只能跟上帝这个词，只有上帝创造才用 bara 创造这个字。人的创造跟上帝的创造有无限的区别。我们人的创造，人有创造力，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人与上帝的形象说我们有创造能力，啊，我们说这个Steve Jobs 创造了 iPhone， 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比尔盖茨创造了微软，对不对？我们人有创造能力啊，对不对？但这个创造仅仅是什么一种制造，对不对？我们是把物质物体解构了，物质解构了，给它重新组合变成新的东西，我们叫做制造，对不对？制造业，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呢，它就是把物质给它解构之后重新铸造成什么玩意儿，是不是？我们的 iPhone， 我们的这些东西所有都是这样的。在希伯来文里面有另外一个词，就阿萨，就是人来制造什么什么。但是上帝创造天地，他用特别的字 bara， 只有上帝从无创造了有，人是做不到的。我们人无法想象从无怎么能创造有，我们只能从有改装解构重组才产生另外一种有的形式，对吗？你的电话本身就一堆废铁嘛，对不对？各种精密的金属嘛，对不对？你给它分解然后重组变成你的电话，对不对？这是人的聪明智慧在你，神给了你聪明和智慧，可是人只能制造。我们基督徒用说 manufacture， 对不对？用 made make， 我们不能用 create， 只有上帝从无创造了有，因为上帝创造了宇宙才有起源。所以起初神创造人是有了不起的，你不要贬低人，因为人身上有上帝的形象，我以后会讲到人是了不起的。可是人是堕落的， 而且人也是有限的，人可以从有搞出一个有，但人绝对不能从无造出有，这是人的极限，人跨越不了这点东西，你做不到。你现在对孔雀说我要有一个孩子出来，你做不到，对吗？我们人类的极限在哪儿？人类几千年以来有很多伟大的脑袋在想搞出一个持久的和平，搞出一个完美的社会，搞成了没有？有没有？没有吧，更不要说从无搞出有，产生有，那事实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神跟人之间的无限的区别，区别之大，大的你无法想象。从一到二容易理解，从零到一那就是值得飞跃，人做不到的。所以上帝是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创造有了时间开始了，有了动力，有了行动，有了空间，有了物质，宇宙开始呈现大爆炸，开始无限的膨胀，宇宙开始无限的膨胀。那这是我们现在人所理解的，是吗？那现在有个问题在这儿，这是我们今天我讲跟大家讲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题啊。基督徒的宇宙观不同于这个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这个这件事情啊。第一句话我刚才说了，跟无神论唯物主义分开了界限。唯物主义无神论，他们建立在一种无需有的信心的上面，这个信心没有什么依据的。第二个呢，它跟我们中国的民间的迷信大大的分开了。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我是中国人，我在敢讲中国人，如果美国人讲中国人，我们说他是种族主义者。我们中国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只有迷信。我们信的鬼神都如流毛，什么鬼怪什么神我们都信的。我们远古的华人，我们的祖先，他们拜一个至高者上帝，可是到商代以后，他们不但拜一个至高者上帝，他们还拜什么？拜各种各样的神灵，他们还拜这个日月星辰啊，山川草木，还拜祖先。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真神，我们就特别的迷信。中国人什么都不信，可是中国人最是迷信的一群人呐。哎，这个黄道吉日要好啊，住房子这个地方不能动啊。当年你们知道京张铁路是中国第一个铁路，谁修建的？詹天佑。从北京到张家口，好多地方人是拦阻他修建铁路啊，为什么？动了龙脉呀，不能动啊。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宇宙是神所造的，宇宙本身物质本身不是神，它不具有神圣性，你可以研究它，可以探索它，它不是神。可是我们不认识真神的时候，我们把被造物当成神，我们拜太阳，我们拜月亮，拜大树，拜马祖，拜关公，把被造物当成是神。你们跟随耶稣，我们跟随耶稣，你要拆毁唯物主义在你心中留下的毒素，你要拆毁中国民间迷信，中国人那种很直迫的鬼神的观念要开始拆毁，你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合乎圣经教导的宇宙观。神只有一位，以赛亚书四十四章讲得很清楚，我是初，我是终，在我之外没有别的神，所以讲得很清楚的。世界上有许多神，那都是假神，都是偶像，人造出来的东西。连关公也变成神，连岳飞也变成神，连毛泽东也变成神，因为毛泽东在中国有一个毛泽东庙嘛，陕西那儿就有一个毛泽东庙。因为你不认识真神呢，所以你就造出了很多人间的东西，把被造物当成神。起初神创造天地是告诉你，神是唯一的独在的那位神，他是永恒的上帝，他创造的东西这个物质就不是神。 物质不是邪恶，但是它不是神。物质不是神，它就不是永恒的，它就是有限，它有开始，它就有结束，它不能成为神的。可是我们不认识真神的人，我们把被造物当成神，被造物包括人呢，我们把人当成神，我们不知道一个超越万有的那位神。那现在有个问题，有人问呢、啊，哎，对不起，有人说，那谁创造上帝呢？你知道我们小孩子好多孩子就问这样的问题，对不对？小孩子总会问，哎，爸爸，我从哪儿来的？爸爸妈妈说，哎，你是从我生的，你从哪儿生的？爷爷奶奶生的，爷爷奶奶生的，你祖父祖母生的，祖父祖母呢？啊，耶稣追，一到追这个重点的时候，无法可追溯了，对不对？你是从神来的，马上小孩就问，那谁创造了上帝啊？到教会好多人就问这样的问题，谁创造了上帝啊？你们说谁创造了上帝？你们说谁创造的？哦，那上帝是一个更大的上帝创造的，那更大是谁创造的呢？啊，那是更大上帝创造的。我们就再往后推，对不对？就像现在的无神论者，为了逃避宇宙起源这个问题，因为宇宙有个起源，他迫使他要回答，这从哪儿？谁让他开始的？他为了逃避这个问题，不相信有上帝，他怎么办？他说有很多宇宙啊，好多好多的宇宙啊，一个宇宙还没弄清楚，有多大我们搞不清楚。现在我们搞成许多的宇宙，他就要逃避这个问题。那说。那是谁创造这个上帝呢？上帝，那更大的神创造小神，无限传下去。我下个礼拜会讲到各种各样的神话，为什么基督的福音跟神话不一样？那谁创造了上帝呢？上帝之所以上帝，他是永恒的。如果他有起因被造的话，他就不是上帝，他就不是上帝。上帝之所以上帝，他是永恒的，他是无因之因。它才是终极因，万物任何东西存在都有一个原因的，对不对？我这本书存在，是不是有人印刷了它，对不对？一定有个因嘛，对不对？我们存在为什么有一个因啊？你的父母就是你来到这个世界的一个因啊，对不对？很多事情都有一个因，原因导致它存在的，对不对？可是上帝是没有因的，原因的，它本身就是自身，就是自身存在的原因，它是永恒的，所以它要自由拥有的上帝。我们华人很多人说，我信神呐、啊，我信神，我信不信神？我信呐、啊，我信、啊，我也相信有上帝啊，我常常跟上帝讲话。我说你那是什么上帝啊？你自己脑子里面复制出来一个观念呢、啊？真正的上帝是独一的，创造万有，绝对超越你的。如果他不通过耶稣对你说话，你永远不会认识这位上帝。你是谁呀、啊？我们那个原子还没弄清楚呢。太阳系还没走出去，你知道谁是上帝吗？只有上帝告诉你才知道有上帝。上帝的这个创造的一切可以指向这位上帝，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就是手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对不对？叫人无可推诿。我们知道这个宇宙创造出来有多大大的能量，我们知道有位神，你释放原子释放的那个能量不得了啊！你击破原子释放那个能量不得了，对不对？原子弹可以毁灭整个城市，几秒钟，对不对？不得了啊！你像海啸、火山爆发、台风，释放的能量大得不得了。何况创造这些东西的上帝，他的能量有多大？这是上帝啊！而且上帝是永恒的。人家说大爆炸说，现在宇宙已存在138亿年，对我们来说是138亿年，什么概念呢？我活不到100岁，可是我怎么想138亿年？可是上帝在138亿年之前，他已经在那儿了。他是永恒，他是无因之因，他就是神。所以上帝跟摩西说：“我的名字叫什么？自由，拥有。所谓的自由拥有，我自己就是我自己存在的原因，没有任何东西。”我可以依靠他，需要他。上帝就是上帝，弟兄姐妹。你说那我不懂啊？你懂了，你就是上帝。你当然不懂。我们说懂的太有限了。你懂你的太太，懂你的妻子吗？一点点，对不对？好多东西我们都不懂。对自然世界的奥秘，我们才刚刚在开始；对人的意识了解，我们刚刚在开始。所以当然有人说，谁创造了上帝？ 那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了，上帝是他自己承载的原因，他是无因之因，他是自由拥有的。人的这种因果律的这种思维方式，你放在上帝的身上走不通的。因果思维只有在时间和空间的里头研究被造物的时候可以用得着，一旦脱离时间和空间，思想永恒，我们这个因果思维的这种方式就行不通了。所以人无法完全明白上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读神学要知道有一个上帝有一个特性叫做 incomprehensibility， 这个词很大啊，意思就是你不可能完全的明白他。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11:32上面说，身在神的智慧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但是上帝把他向我们启示出来，让我们认识他。好，第二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天地呢？你知道有人说啊，上帝是因为他有需要啊，他很孤单。你像138亿年之前就他们一个人，而且我们想象很贫穷啊。你说我家的奶奶90多岁了，整天说孙子啊，你回来陪陪我，我一个人好孤单呐、啊，你来陪陪我。那上帝就像这样，在138亿年前，那一个人一位上帝多孤单啊，这是我们很贫穷的想象力，对吧？我一般人不会这么想的，但有些人会这么想的。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宇宙呢？不是因为他有需要，他没有任何的需要，他为什么要创造？他不得不造吗？很多东西我们人类是不得不造的。你为什么造这个椅子？为什么？你为什么？你有需要啊！你不造椅子怎么样？你天天站着试试看，你试试看，你站5个小时，站一天你就倒了，对不对？我们有需要，所以我们创造。上帝创造我们有限是让我们去探索。可是上帝没有任何需要，他为什么要创造？只有一个答案，上帝创造是因为他爱。上帝是爱， God is love。 讲 love 就是讲关系，我爱你，我是爱者，你是被爱者，爱者和被爱者之间那个关系就叫做爱。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谈爱，那就是笑话了。宇宙中央什么都没有，只有我一个，那讲爱，爱可能变成我一个行动，但我的本体就不会是爱。上帝创造万有是出于他爱的行动吗？是的。但不仅仅如此，在没有宇宙万有之前，上帝是不是爱？是不是？他就是爱了，爱就是他的本体。那个时候他一点不孤单，为什么不孤单？因为三位一体，父爱子，子爱父，父子间的爱是圣灵。永恒的上帝就是爱，因为爱就是给予，就是分享。人间的爱就这么一点儿，要接受，这是我们人的爱的特点。等到有一天你的境界慢慢变得越来越高的时候，你就开始给予，你开始给予，给予产生一种极大的喜乐，那你就开始慢慢像一点，像基督，像我们的天父了。所以上帝因为是大爱，他就是爱的本身，超越我们所想象的，所以他给予，他创造了万有。所以爱让上帝创造万有，不是因为他有需要，不是因为他缺乏，而因为他有爱。在没有万物出现之前，他就是爱，他的本体就是爱。他创造不是要人来陪伴他，不是的。最后，上帝创造天地之前他在做什么？大家有没有？上帝创造天地之前在做什么？一个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说啊，上帝在创造天地之前呢，在做一件事情，创造地狱。让谁去？让那些问这个问题的人去住在地狱里头。那这他是开玩笑，这是幽默，他不是真这么说的，就开玩笑。因此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神在天地创造之前他有一个计划。他创造的时候不是 边打啊边看边琢磨啊。我们有些人干事是这样做的，我知道的。我听说有一个人建一个房子，今天这个想法就加一块，明天有一个想法也加另外一块，啊，没有一个总体规划。上帝不是这样的，在永恒的上帝，圣父、圣子、圣灵之间，就是个爱的里面，他是独一的上帝。请大家知道哈，我今天讲的可能有点 heavy， 那独一的上帝，没有别的神。如果有多神的话，那神本身就是有限的。等我下次会讲啊，所以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可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之间有一个计划，神学家们叫说这叫做约，叫救赎之约。神三位一体之间有一个计划，说我们把爱要给被造物，我们要创造。可人要堕落怎么办呢？我们要救赎。我们既然创造，我们要救赎，我们一定有个计划让他们成就。所以上帝在创造万有之先，上帝有了一个永恒的计划，有一个蓝图。今天的信息我爸爸你听懂了之后你明白啊。今天早晨光辉长老带我们读的圣经就是这样的，我们一起读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是神从创世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愿爱我们按照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叫做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 Befo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orld， 时间空间宇宙还不存在的时候，上帝就有一个计划，圣父圣子他们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约要创造。他知道人会堕落，还要拣选，这都是上帝的创世以先的一个计划，一个拣选。他的目的是什么？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强迫他创造，强迫他救赎，而是根据自己旨意所喜悦的，出于他的爱的旨意，他的定命，他的主权，他的智慧，他要创造。目的是什么？让你成为圣洁，让你得儿子儿女的名分，享受他的永恒。这是爱呀，只有大爱才这么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在座的你我，你觉得我这个渺小的人配他创造吗？配他救赎吗？配得他给我永恒的儿子的名分吗？还没有我，我还不存在啊。可是上帝定义要救我，要造我，要救我，要把儿子名分给我。这个爱是慷慨的爱，极大的爱，不异于你表演的、你的成就的那种爱。所以上帝在创世之前他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你知道科学最多的研究是 What happened， 这个宇宙到底发生什么呢？或者解释 How did happen， 那这个宇宙发生这个大爆炸，然后我们开始研究，哦，这怎么出现的，哦，原来有一个起点。这是研究 What 跟 How， 但是科学没有办法来回答你 Why，为什么有这个宇宙？为什么有这个人？为什么有你这个渺小的人存活一百年然后消失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不知道上帝的创造，你哪有答案呢？在真神上帝的救赎之话以外，你人生的唯一的方式就吃吃喝喝吧。然后呢？然后下面一句话是什么话？就等死啊！身边没有本身，为什么说无神论是极为残酷的一种主义，一种意识形态，告诉你没有神，生命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没有道德的准则，什么都是没有的，你就吃吃喝喝然后死吧。可是基督复活 No， 那是一个谎言。神在万古之先 Before the beginning of time， 万古之先神有第一把恩典赐给你，这是爱啊，无条件的爱，无缘无故的爱，大爱，没有疆界的爱。因为这个他来创造了你，他知道你会堕落的，知道你会犯罪的，所以他来基督来拯救我们，做什么？要把你带进一个永恒，有开始就有结束。 我们一起读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天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主宝座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你那可信的是真实的。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初，我是终。基督讲的话，我是初 in the beginning， 起初神基督已经在那儿，在历史的终极，万有的终极，他在那儿，所以他叫阿拉法，他是欧米伽，这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从开始到结束都在他的计划之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宇宙不是一个杂乱无章的无序的混乱的宇宙，它开始是有目的的，一切都在上帝的主权之化之内。这是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要呼唤你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为你我舍命。你有的时候你得轻看自己，我有这么重要吗？是的，你真的很重要，属于上帝来寻找你。我今天讲这个时间到了哈，我有一点点最后哈，我在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是走在通向欧米伽点的路上。欧米伽点是最终极点，就是新天新地最后的那个荣耀的目的地，我们是走在通向这个荣耀目的地的路途当中。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你失去了亲人，在极大的愁苦当中，你心中沮丧，你心中伤痛，我跟你一起伤痛。但是你不要忘记，我们还没有到家，还没有到终点，我们在路上，故事还没有结束，生命还没有终极，我们是走在回家的路途当中，我们是走在进入荣耀终点的路途当中。不要因为有苦难你就放弃了，神拣选你，神创造你，他带领你进入他的荣耀当中。这是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宇宙，为什么要创造了你，为什么基督的福音要领导你，为什么要呼唤你，为什么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求你信耶稣，就是让你回到神荣耀当中。我们中间好多人生活中遇到很多的艰难，记得万有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我们无论在什么境遇当中，你记得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弟兄姐妹，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从无创造有的上帝能不能帮助你？你说能不能帮助你？亚伯拉罕到百岁的时候觉得上帝的应许还能成就吗？约拉的圣约已经断绝，怎么可能上帝的话会算数呢？可是罗马书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从无到有的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你明白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你觉得神迹有多难？过红海对上帝是一件难事情吗？大鲸鱼吞下约拿是难事吗？耶稣让死人复活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吗？耶稣医治人的疾病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吗？当你明白了起初神创造天地以后，这些神迹你自然而然就明白了。而且这位创造万有的神，他是你的帮助者，无论你是在哀伤当中，在人生的幽谷，你记得帮助你的是创造天地的主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寻找我们，让我们回到他的计划当中。你的故事就是上帝故事的一部分，你的人生计划就是上帝计划的一部分。当你明白这个时候，你的人生有方向，有意义，有目标，因为你知道 你是一位走在天路当中的朝圣者，是上帝的儿子，上帝的女儿。你的帮助从何而来？从我的阿爸天父而来。无论你在什么境遇当中，创造天地的主岂没有能力帮助你呢？我们现在唱一首诗歌，我们就结束好吗？那首诗歌是那个叫父啊，就在创世以前的第一节好吗？有个片花，我们下一周放啊。那个片花是做得很好，我们下一周会放那个片花。
父啊，就在创世之前。
父啊，就在创世之前。
慷慨的爱我们，以如此牺牲的爱包裹我们，以万古之前的恩典喂养我们。我们谢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我们，你是万有的起源，你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万有出于你，依于你，也归于你。主，我们在忧国中的弟兄姐妹，在苦难、在沮丧中的弟兄姐妹，主啊，愿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抬起头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你创造万有的手，你可以抚慰人心灵的伤痛，可以医治人的疾病，可以刚强人的软弱，可以释放人，让我们重得救恩之乐。今天我们中间有莫大的朋友，主你触动他们的心，让他们愿意敞开心门，成为你的儿子和女儿。谢谢主你在我们中间，愿你的尊贵，愿一切的尊贵和荣耀权柄都归给你，愿医治、恩典、平安、喜乐和力量归于你的子民。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
阿门。
请坐。